第五章哈，第五章总共有21节，今天我们会看完这21节。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天父，我们也向你祷告，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使我们心灵向神敞开，能够明白属天的智慧，让罗马书的真理能够到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这样子恭敬的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我先问一下，大家读过没有？
读过了。
你们读了几遍？有读了3遍的，非常感谢主哈。你起码要读2遍，然后都要读过了才来上课。那我想跟大家再交通一个观念，就我们常常反复的跟弟兄姐妹交托这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来主日学呢，是学习神的话语。那学习的是神的话语了。神的话语是比其他的人间的知识更加重要。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先看重神的话，然后也看重学习神的话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把这种态度呢，就带到教会里来。那其他的弟兄姐妹看到，哦，他们这些人真的是很看重神的话，他们真的有好好的 study， 然后上课也很认真，就把这种认真在乎的态度就带到主日学班级里面来。因为我做牧师这么多年，看过很多的现象，就是一般人他们很注重追求知识了。他在做学生的时候啊，哇，去读一门课真的是下死功夫，怎么样也要把它弄清楚，那个课本来回的读，然后考试要尽量的考最高分。可是同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基督徒，他到教会里面主日学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随便，那圣经也没读，要听也不听。然后但是他一方面又承认说，啊，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很重要。可是他实际的行为传达出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message， 就是说他其实很看重世俗的知识，非常的轻视神的话语。然后他们就把这种信息就跟他自己就带进来。那带这种信息的人一多的时候，教会里边就无形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啊，其实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啦，我们就是说啊，圣经很伟大，是神的话。其实我们真的要读的时候，我是不会读很多的，我就是把我课本我会把它 K 得很厉害，但是到了真的神的话语，我就随便就让它过去。那这种消息就传得多的时候，就好像变得我们很虚伪，然后对神的话语也就说因为没有 study 的缘故，也就觉察不出它到底好在哪里。那所以我们教会的话，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说啊，那我们对神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来，就说主啊，这是你的话语，我愿意用个谦虚的心来学习，然后圣灵是我的老师，求主的圣灵亲自教导我。那我深深的相信啊，我这样学习神的话语，神会使我得到神话语的好处，也帮助我的生活。好，我们就有这个态度来读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因为我们是个读经班，所以我们还是会从这个读经来做一个起步哈。先读经，那每次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有个安静的心，把那个不耐烦的那种情绪从我们里面拿掉，不要说看到啊这么多字很不耐烦，就一开始读了几行就不想再读下去了。就求圣灵帮助我，把我这种不耐烦的心拿掉，反而是赐给我说从天来一个平安的心，能够很平安的读神的话语。那罗马书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五章1到21节哈，我们把它分成2段来读哈。第一段是1到11节哈，那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声来读，来，我们既依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相，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所读过的这段的经文的意思哈。弟兄姐妹，你常常会做查经哈，我们可能慕道的时候就参加一些查经班。其实查经最大的功夫是在于读经，你如果读经读好的话，那个经文的意思就已经明白了，很少说还需要再去做什么 study。 我们之所以说有时候糊里糊涂不晓得讲什么，是因为那个读经的功夫读得不好。那我们读的时候就是用心来读。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刚刚读了些什么。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哈，我们前面有讲过，因为前面四章都讲到说称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现在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讲完了，就要讲说因信称义之后呢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那果然他第一第二节就开始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在动的东西，一种进度，好像因信称义之后继续会发生一些别的事情。说我们既因信称义，说既然达到这里，我们讲的这句话我们想既这样子，那下面还有什么事呢？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信称义之后还会发生一件事情叫做与神相合。那与神相合之后，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与神相合之后还有一个步骤，就是会站在恩典中。那这个恩典是什么时候会站在那里？说现在我就站在这个恩典中。那表示说神的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不光只是称义，还有下一个步骤使我们能够与神相合。相合我们想啊，这是跟神的关系了。那既然说与神相合，表示说我原来是什么状态呢？是与神为敌的状态。神不是说称义哦，你是个义人 OK go away， 你是义人的，但是你就走了就不理你了，而是说不但是称为义人，还说你过来与我和好，与我同在。然后过来之后不是说过来就算，说那我还要领你到一个恩典的地方，你要从这个受咒诅的罪恶的地方进入到一个恩典的地方，你的整个生活的领域换了。那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你要知道说你现在换了一个生活的领域，你现在这个领域叫做恩典的领域。那这个恩典的领域是实际的，你实际上会在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经历到神诸般的恩典。那这个是罗马书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我们要有这个盼望，说一步一步的神丰富的恩典在那里等我们。说在进入现在所站在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想问大家一句，当你读到这一句的时候，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盼望什么荣耀？盼望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出现什么图画？有一天神再来，对，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神，然后充满了光辉，看到神的荣耀。有没有人看到别的东西？看到将来有一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very good。 这个神的荣耀是以后我们
罗马书里面要了解它的意思的话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大家有没有前面读到第三章的时候说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现在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是盼望神的荣耀，是不是？然后到了后面第八章的时候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得着荣耀，是不是得荣耀啊？所以这荣耀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啊。在这里了解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等一下我们再来仔细看它。那第三节的时候，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不是已经到恩典之地了吗？那这个保罗为什么不开始就是说在恩典之地神给我们诸般的祝福，神会怎么恩待你，使你怎么样丰盛，反而他马上就说就算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怎么样，一开始就提患难，说在充满神祝福恩典的地方，那保罗他有点不识相，他一开始就说患难，他说哦，原来在恩典之地也有患难，他好像觉得说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惊讶，就说有患难，说就算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但是你在患难中那个心情不一样，是欢喜的哈。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忍耐比较容易了解了，患难下来培养人这种坚忍的这种态度。这个老练的话，大部分的英文把它翻成是 character， 它就是说老练就是说经过很多次磨练之后所造成的那种东西。那这里他把它翻成是品格的话也是非常对的哈，就是那个基督徒的品格有个塑造的过程，通常不是你坐在那边听讲道的时候会塑造出来，而是说你生活中经过患难的时候神在你身上塑造出这种像神的品格来。而老练生盼望，这个转的就比较有点奇怪哈，因为我们自然的那思想程序的话不会想到说老练之后跑出一个盼望来，那这个盼望是纯粹是基督徒才会有这个东西，因为前面已经讲了说在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个盼望跟那个盼望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种盼望，盼望神的荣耀会出现啊。那我们会再来看这个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啊。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这羞耻也可以翻成是羞愧了，说我这样子盼望不会是有一天变得很羞愧，说哎呀当初我居然那样子盼望，现在我看到事情的真相我真是悔不当初，不会这样子，说你不会说因为你有这样子属天的盼望而变得说很丢脸，反而会变得说很荣耀，说盼望不至于羞耻。说为什么呢？他说其实在你有这种品格的时候，有这种盼望的时候，你心中已经有一种把握，说我这个盼望绝对不至于说变成一种羞愧在我身上。说这个经文怎么说哈？大家读经就是看那个经文它连贯的哈，它下面就有解释说你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说因为什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圣灵干嘛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来想想看说到底讲了些什么说啊，我们就算遇到很多的患难困苦的话我们也不至于盼望不至于羞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不是因为说你现在盼望马上就看到有什么美好的结局，而是说你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心里做什么工呢？说心灵做一种浇灌的工作。那他浇什么呢他把神的爱浇在我的心里感谢赞美神，就是我这边很苦的时候我天天以泪洗面的时候，然后呢圣灵就使我心里好感动好感动，就觉得很温暖，就是说神的爱一直这样子浇灌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还人生还是有盼望的，是不是这样子？圣灵的确是有一种做一种浇灌，圣经讲得很清楚，而且浇灌的那个东西是神的爱，对不对？然后这个神的爱使得我在患难当中有一个坚定的盼望，太美了。那现在我就想要知道说这个使我心中有坚定盼望的这个神的爱，圣灵所浇灌下来这个神的爱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在我心灵里面，还是圣经别有他旨？ 那圣经有没有告诉我说这个神的爱是什么东西呢？那接着保罗就告诉你说，圣灵所浇灌的神的爱是什么东西。他就第六节你要看到说他有个转折语，说因好，他就讲这个神的爱，为什么我们心中会被圣灵浇满这个神的爱，说哦，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一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个警觉，说哦，他圣经好像讲的不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现在把箭头指向耶稣基督，而这个爱的主题好像并没有改变，还是在讲神的爱。哦，第七节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哦，原来如此。保罗这里讲到说浇灌在我们心中那个神的爱，原来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这件事情。说基督之所以为你们这样子死，按着神所定的日期而死，而且是为罪人而死，就说你们自己坐下来用脑子想一想，哎，有没有人说是为一个义人，就是一个行为很正直，哦，这个人行为这么正直，你看他每次都是秉公仗义的，我们非常的钦佩他，那这次我替他死吧。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做。那为人人死，就是那个爱心很大的人啊，这个人一天到晚施舍帮助我们村里的人，几十年来这样子服务我们，现在他遭了大难，我替他死吧。说或许还有人这么感动，这么感激之下去替他所做。但是有没有说为了大恶人，为了罪人，我这个人坏透了，我替他死吧？没有听过这种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你说耶稣他是为什么人死？他是为义人死呢，还是为人人死呢？哦，都不是。那为什么人死？为罪人死。为罪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说神的爱，弟兄姐妹，你如果在生活中看的话，看错方向啊。圣经每次讲到神的爱的时候都说看十字架，那你基督徒，就我们做基督徒会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才会说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如果说那个十字架摆在那边，就虽然挂在那里，但是没有挂在我的心上，那我总是看不到十字架上，那我就一直在说啊，神上次有没有让我考试通过啊，上次我那个办什么移民他有没有让我这边通过啊，上次我那个加薪有没有啊，我就觉得说神有帮助我的话他就是很爱我，如果我那些要的东西都没有他就是不爱我。所以我一直在那里说，最近生活比较顺的时候觉得说啊，神好爱我，然后最近又有这个没有过那个不过的时候，神真的，你真的存在吗？你到底爱不爱我？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了一种就是起起伏伏一直在那里很不稳定的基督徒，一直没有办法说 sure 说到底神爱不爱我。那圣经可是从来没有叫我们去看这些，他说你就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刚刚讲的说圣灵把耶稣基督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大家不要忘记，当主耶稣他第一次介绍圣灵的时候给他门徒的时候，他怎么介绍说这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使你们进入真理。所以圣灵的主要的作用，他是显明神的真理。那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十字架的真理。那圣灵不是说把一种很发自的 feeling 浇灌在我心里，啊，我本来很 so upset so depressed， 然后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心中出来，我觉得多么的温暖，上帝你好爱我，感谢赞美你，不是这样子做的。你读到这里就知道说，啊，神的爱在十字架上显明，说真理的圣灵他在我心中显明，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这件事知道说神是何等的爱我，这成为我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那即使在面临患难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有盼望。那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这一段要告诉我们的一个 message。 那他解释完了这一段之后，他又继续往前进了，到第八节他在解释这些。所以第九节我们就盼望说前面还有一些进展，一些真理上的继续的教导跟进展。那果然就是到第九节就说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他免去神的愤怒。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要借他免去神的愤怒？说哦，我信耶稣，那靠着耶稣我就称义了， 称义不就完了吗？那为什么保罗说啊，你称义之后还更要免去神的愤怒，就好像说称义之后还有更进一步的事情是可以免去神的愤怒，那神的愤怒是什么？就这个神的愤怒，大家前面应该有读到，就是在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神的愤怒哈，这是在第五节，二章第五节，已经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神的愤怒，弟兄姐妹，罗马书讲到神的愤怒，讲的是那个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日子，审判世人的日子。就说神，你一旦信耶稣的时候，神现在马上 instantly 就称你为一个义人。那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没有被称义的人，神的愤怒在他身上会受到无情的审判。而因为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没有说现在就死了去见主面，所以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还是要借着耶稣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当神审判世人的时候，你不至于会受到那个无情的审判，神会对你微笑，不会对你发怒。好，那第十节啊，九节跟十节是完全对称的啊，它这个经文写得非常的美，是一种很对称的一个题材啊。第十节就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就光是这个第十节，其实也值得我们去想一下啊。因为我们一般基督徒讲啊，得救得救，就是说啊，你信耶稣你就得救，然后一想到得救，说那他那就是说将来你不会下地狱，你会上天堂，然后就说那这都是一件事情，就我信主我就得救嘛，就是说我将来会上天堂，然后就结束了，就完了。那为什么这个圣经又这一段又讲的好像有点复杂？就第十节他说，哦，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啊，就也就是说，不算我们是罪人，听起来就好像是得救的意思。那怎么下面又说一句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起初读到这里就觉得很 confused。说哦，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得与神和好，那就表示我得救了。那可是为什么他又说一句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好像听起来就是说除了和好之外，那个得救是下一步的东西。难道说我信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得救，说要将来什么时候才会得救吗？现在只是一种和好的状态，还不是得救的状态，要到将来才会得救。到底他想要告诉我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那个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罗马书这本书它是讲基督教义，讲的是范围最广的，而且是讲的最深入的，所以我们来读罗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心理上的准备，说我现在是那个要 touch 到这个基督教教义的深的地方了，所以有些东西是要对着圣经的亮光再一次来思考，说到底我信的是什么，然后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然后说神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根据圣经的教导重新来学习你的真理。那这里就是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我们的得救的情况是相当的广泛的，就不光只是我们想的那么单纯，只是不要下地狱上天堂就算得救而已。得救是一个过程，就是你过去得救，现在得救，将来也要得救。那这里第十节跟第九节是一种相对称的语气哈。这个得救的话，首先是讲的说将来审判的时候的一种得救，也就是免去神的愤怒，从神的愤怒当中被救出来。好，那是因为他讲的是将来的事情，不是现在就发生。 因为现在神的审判还没有在我们身上，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前面是因为耶稣的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得到了洗干净，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跟神和好。那这个道理很清楚，我们可以了解。然后说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个观念我们如果记住的话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这个观念就是说，有了救主才有救恩，很简单哈，有了救主才有救恩，大家容易，这很容易的道理嘛，对不对？那救主是谁呢？耶稣，就是有了耶稣才有救恩，有了救主就有救恩。反过来说就是没有救主就没有救恩，明白吗？你有救主一天你就得救一天，你有救主两天你就得救两天，你有救主到永永远远你就得救到永永远远，这样可以明白吗？因为耶稣他是神，他是永恒的，他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靠着他得救也是永永远远的。是，这就是说我们靠着他的生得救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主，永远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永远靠他得救。而这个也包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免去神的愤怒这件事情啊。所以告诉我们的是相当丰富的真理啊。好，第十一节哈，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那个以神为乐，他其实他用的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希腊文，然后所以有些英文圣经就把那个字翻成是 rejoice， 简单就是以神为乐，但也不少的版本把它翻成是 boast， 夸耀。他描写的一种就是很喜乐很夸耀的，在那边欢天喜乐，在夸耀的，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是多么的喜乐夸耀的一件事情，说不但只是说很 peacefully 跟神和好，而且是说欢欢喜喜的在主里面。那我现在稍微停一下，就是看看刚才读过的那十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个重点。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你读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可能看不出那个重点是什么，但你多读几遍之后，就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眼就好像开始在你的 眼前就浮现出来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神要告诉我的一个重点了。有一个重点就是借着他哈，借着基督这件事情哈。我们看看第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哈，这因信称义前面四章已经讲得很清楚，说是借着基督才能因信称义了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着这个真理当中哈。然后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哈。然后刚刚读到第十一节哈，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那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说最重要的那个信息开始在眼前就浮现出来了，然后神就是一直让我们要知道说一个重点，说都是要借着耶稣，要靠着他我们自己不会自动的称义，不会和好，不会进入恩典当中，若不借着基督什么都没有。所以其实这是整个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如果说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有别的东西，但是没有基督的话，就 miss 掉 everything 哈。好，那个第十二到二十一节，我个人觉得是那个就经文的本身来说的话，是整本罗马书里面最困难的一节哈。就是你读了之后就是满头雾水，然后就觉得很 confused。那我们再来把它读一遍吧哈。第十二到二十一节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恩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呢？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罪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是一个段落，我们来看看这个段落想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什么。第十二节一开始说，这就如，然后就说罪是从一人，说这是讲的是某样东西，说这件东西呢，就好像是一个人罪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那我要请问大家说，这个这是什么？他说这件东西，这个事情，就好像是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等等等等，他讲的这一串。所以他说啊，我下面要讲的这些道理，就是讲说你刚才说的所谓这个这件事情这件东西，那他要表达的这个这是讲的是什么啊？因信称义。对，谢谢雅茹哈。对，就是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讲的这件事情，因信称义之后进入神的恩典，这整个的这件事情，就前面他已经花了十一节的时间讲了一遍，他现在说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们，怎么样是因信称义又进入神的恩典这件事情呢？哦，那我先来跟你们说一说。他说哦，这件事情啊，就好像是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罪是怎么进入世界的？是从义人入了世界，那这义人是亚当是吧？好，那么死是怎么来的？大家跟着经文来嘛，读经嘛，对不对？那经文说死是从哪里来的？死是从罪来的，对不对？那么死就临到谁的身上？临到众人，就是所有的人，是不是？好，那么为什么死要临到众人身上？好，这个很浅的东西很重要哈，大家特别最后那一个哈，为什么我们会死？啊？为什么死会临到我们身上？圣经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圣经解释说为什么，不是因为亚当犯了罪然后你就会死，而是说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众人都会死，是吧？好，那这个挺重要的。那我再问一下，既然讲到死的话，我们来理解一下圣经所说的死指的是什么啊？死是什么？你们都有很好的答案哈。对，感谢主。说死是与神隔绝，是不是？我们先来讲一些，就是看比较表面一点的，就是从我们这个日常生活所讲的死。死的话，我这样说，死是与生命隔绝，可以吗？
死就是没有生命了嘛，对不对？死是与生命隔绝。然后圣经教导我们说，生命是怎么来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然后神，耶稣说他就是生命，是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说死真正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绝。因为死本来是真正的意义是与神隔绝哈，神本来死本来的意思就是与生命隔绝，然后生命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说死就是与神隔绝。那它这个意义其实很广泛，因为这跟我们观念中所谓的这个地狱这个观念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说地狱就是一个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也就是死亡之地，就是永远与神隔绝。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保罗要表明的就是说世界上的人类在两个系统之下，第一个叫做亚当系统，第二个是叫基督系统。那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亚当这个系统之下。那这个系统呢，就是有死有罪。然后他又在那边解释，因为他的当时的那个听众当中有不少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常常讲一讲就要讲讲律法，让那些执着于律法的人有点领悟。所以第三节他就说，没有律法之先呢，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哦，因为律法是摩西的时候才有的，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那摩西没有来之前也没有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等等的话。那如果有人做了这些事情的话，他算不算犯罪？不算犯罪了，因为没有说规定不能够做这件事情，说不算犯罪。但死不死呢？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哈。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就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法律说时速限制是65迈，那所以我就开飞车，我就开90迈，然后那个警察就不能来抓我，他就不能呜呜呜然后叫我停下说 You're speeding。 我说哪里有规定？没有规定啊，没有规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给我一张 ticket。 所以没有立法之前，就算你开到90迈也不算是有罪。但是我开得很快，我就蹦，我就撞车了，我就失去控制，然后我就一命呜呼。那我就去 argue 说，可是没有那个时速限制啊，我为什么现在要一命呜呼？就说我虽然不算是犯罪，但是我要尝那个罪果。我虽然没有律法的时候不算是犯罪，但是死就临到我们身上做王，说从亚当到摩西，哦，你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神不算你说是犯了他的罪，但是那个罪的后果还是临到了你的身上。那他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子，虽然没有罪行，不算是定罪，但是有那个罪果还是在我们身上，就是 no escape。 不管是谁，不管你说那个时候颁布律法没有，但从有罪之后，这个死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那个原因不是因为亚当犯的罪，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那请你们看一下第14节，有个比较 catch 的一个用语哈，就14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那圣经并不是说连那些不犯罪的也在他的权下，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所以说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不是说你这个人说，哦，我是很 perfect， 我从来没有犯过罪，然后结果神很不公平，也是让我去经历死。 而说你犯的可能不是亚当的那个罪，你犯的可能不是说像亚当一样的罪过。我问大家，像亚当犯的是什么罪？对，不听神的话。他犯的其实就是违反律法的罪，那律法就是神的话，对，只是那时候不是摩西律法，就神说你不可以亚当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你不可以吃，那我就想要吃吃看，啊，就是神叫他不可以做，他去做，是不听神的话。那后来摩西有了律法之后，那个犯的罪基本上也就是不听神的话了，就神说这个那个，然后他说我就是要去犯一犯。那也许你犯的说不是说不听神话的罪，你说我都不晓得有这一条律法，但是somehow我就去骗了人，我就去犯了欺诈，我就去做了那个这个，说就算你犯的不是跟摩西一样的罪，跟亚当一样的罪，但是你还是有犯到罪，然后我们也就在这个死亡的阴影之下。第十四节最后有个句话说，亚当乃是要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以后要来之人是什么？好，感谢主哈。就这一段经文，它稍微有点，就经文的本身有点让人有点 confusing， 但是它道理是很清楚的。它讲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第一个人，一个是后来要来的人。第一个是亚当，第二个是耶稣。然后说所有的人都在他们的系统之下，世人只要我们是生而为人的话，都是在亚当之下，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罪跟死都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少数的人，信主的人，他们在耶稣基督之下，那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得救的人。那我们同时又在亚当之下，但是感谢主，我们又同时在基督之下。就因为在基督之下，这件事情就把我们完全就拯救出来了。所以下面他就是要讲的，就是第十五节开始，他就讲到说，在基督之下各样的恩典跟好处。第十五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gift， 赏赐就是礼物哈，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呢？再看一下哈，第十五节，首先他就很简单说过犯不如恩赐。好，如果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我们就想着下一个对句的话是什么呢？因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特别讲说这恩典中是有一个礼物的，说恩典中的礼物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嘛。我们因为亚当我们就死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呢，我们就就是说这个礼物的本是更丰富。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下说，那耶稣给的这个恩赐这个礼物是什么东西？好，大家跟我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好，一起来。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这个恩赐是什么？对，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经文的时候得必须有一些经文上的根据嘛，是不是？那这个直接就是从罗马书里面看到的一个根据哈。所以他这里讲到说，过犯给我们带来的是死，但是那个因为耶稣基督而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这份礼物，这个恩赐哈。好，这是讲到说那个结果，罪的结果跟信主的结果很不一样，一个是死，一个是永生。那第十六节他继续的比较说信主的好处，就说那个过程，那个定罪的过程跟蒙恩的过程也很不一样啊。就第十六节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里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个原文的圣经都是非常精简的，它那个用字其实很少。那有时候就是那个翻译的人要 figure out 说，到底他这么少的字讲的是什么？好比说这个一是讲的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件事呢，还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有时候他翻译的时候就 把一些翻译的话加上去哈。那在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哈，原来审判是由义人而定罪，那他原文就只写了一个义字而已，原来审判是由义定罪，那我们就把它翻成义人。有些英文的圣经就把它说一个罪，说因为这 one violation， 这个一次的不顺服，我们就被判为有罪。而恩赐呢，是由许多次的过犯而称义，就好像说啊，这两个过程也是很不一样。你看你犯罪啊，你只要犯一次的罪，就定你是很有罪。可是那你就想，那我那个蒙恩的话是怎么样？他说蒙恩啊是这样子说，你就算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一蒙恩的话你就都好了，就都没事了。你看这不是啊、很不一样吗？你犯罪很轻易，犯一个罪你就完了，就死定了，就是这个罪人。但是你蒙恩的话，就是你犯了这么多的过犯，却还是说你都赦免了，可以称义。他说这个过程也不一样。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好，这节我只想跟大家看这个经文本身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上半段很简单，就是说犯罪的话死在一个人身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那下面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那指的就是我们了。我们是受了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谁做王？谁在生命中做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谁在生命中做王。你们再把它读一遍。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指的是谁啊？是我们，是不是？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这是不是经文本身的意思？讲的不是耶稣作王啊，讲的是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作王，是要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福分跟权柄，说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做生命的主人，我们可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个得胜的生命，可以作王，而不是被罪牵着走的。我们可以在生命中作王，这是罗马书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哈，这两节圣经，是神学上的一个大问题哈。因为我们现在讲，既然讲到罗马书的话，我就跟大家提一下哈。你们有没有听过说一种神学的思想叫做 universalism， 翻成中文叫做普救主义。它简单的说，它就是普世得救论。普世得救论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世界上的人到最后都会得救，不管你信耶稣没有都会得救，是这个意思。它所根据的是说，因为神是爱，所以到最后世上所有的人，无论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都会得救。那你说你这样子说有什么根据呢？他说哦，我的根据很简单，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然后他就读给你听，他说你看圣经怎么说呢，说如此来说，说来哈，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得被定罪。好的，就是因为亚当我们都被定罪。然后圣经接着怎样说，照样因一次的应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你看，因为耶稣他一次的应行，那我们众人不就是都被已经被称义了吗？ 圣经明明是说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第十九节说，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你看，因为耶稣他这样子的牺牲，所以我们众人所有的人，他也没有说信或不信，就说众人就已经 automatically 被称义了，所以说所有的人都会得救。那这样子解释的时候，如果碰到 有人这样子跟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是在 CBCWA 信主的，然后他这样子跟你讲的时候，那你要跟他说什么？你就说，哦，对，你说的很有道理。那还是你心里觉得他讲的好像是歪理，但是我要讲一个正理给他听。那你现在把你的正理讲给我听一听。对，我们就是看的时候看这个比较全面的教导哈。好，前面有讲到说人为的部分，说这不是自动的，而是人为的。你被定罪也不是自动的，说亚当犯罪然后你就被定罪。前面我不是请大家特别请你读了吗？说我们为什么是有罪，为什么有死，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有个人为的部分，因为我有犯罪，所以我后来就有死，有被定罪。那同样的，我为什么会得救呢？那因为说我有信耶稣，中间有个人为的部分，就是我接受，我相信。那这里的都是经文，都是相当简化的。他因为前面已经建立起他真理的基础，所以现在他简短的把这一段要讲的话再给你重复一遍那个重点。那你如果把他就说这样子 take out of context 的，你就说哦，这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得救，而把前面已经说的说那人为的部分，人自己犯罪跟人接受耶稣啊一正一反的，这个你就把它给忘掉了哈。那第二十、二十一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恩典就更显多了。就是那个律法好像是告示牌，当没有律法的时候，就是我犯了罪也没有告示牌说我犯了罪，但是现在有律法来的时候，我身边就七个八个十几个告示牌，一个红灯又亮一个绿灯又亮，就说你犯这个罪犯那个罪。那律法是把罪显多的，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第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现在是给大家看了一遍这个经文的本身，我现在要把我预备的这么多张的投影片重点式的给大家看一下吧。那这个头两张是以前讲过的，我就不看。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做今天的复习哈，你们就看看这个。好，有基督徒生命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叫做称义、成圣跟得荣耀。那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教导，讲的是我们基督徒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那一到四章它的主题是因信称义，五到八章的主题是因主，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圣。在这个称义与成圣之间呢，他也讲到了得荣耀这件事情。好，那我做了一个表格给大家看一下，这比较容易看。基督徒生命的三个阶段，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叫做称义，它发生的时间是过去，就是说你过去信主的那个时候，它的果效就是使我们免去罪的刑罚，这是与罪的关系哈。称义与罪的关系就是使我们免去罪的刑罚。那与耶稣的关系就是我们相信耶稣以至于能够赦罪称义。好，第二就是成圣，这是跟目前的我、目前的你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我们活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是还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那成圣所发生的时间是现在，那与罪的关系就是胜过罪的权势，胜罪。那怎么样可以胜呢？就是相信耶稣以至于胜罪成圣，所以每个阶段是跟耶稣有关系的。那最后讲的就是得荣耀这件事情，它会发生在未来，就将来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除去一切的罪，除去罪的存在，那个时候达到无罪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变得说能够如同耶稣以至于无罪，然后荣耀神。好，那再稍微复习一下， 因信称义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重点。我读一下经文就好了，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我所写的那一部分，你们拿到 PowerPoint 之后，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经文比较重要，我来读经文，罗马书三章22-24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因信称义的部分。那因主成圣哈，这个我要稍微读一下哈。罗马书第六章第19节讲到这个成圣这件事，他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义、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5章21节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成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的一个过程，请大家注意，它是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然后这个过程不是靠知识，也不是靠仪式，而是靠将肢体献上。这是罗马书教导我们的，说你要成圣就要将肢体献上。那这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完全说服耶稣，以至于生命日渐变化，越来越像主。那这个是成圣这件事情。关于应用我也稍微读一下哈。就是基督徒应当关心自己的生命哈。我信主之后生命变好了吗？罪对我的影响减少了吗？主对我的影响增加了吗？我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吗？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罪的力量要我违背神，一个是圣灵的力量要我顺服神。罪来自于我的老我，圣灵来自于我的新我，两个我在我里面征战，使我不得平安。当老我胜过新我，罪就在我的生命中掌权，使我远离神。当新我胜过老我，圣灵就在我的生命中掌权，使我亲近神。谁能决定哪一方得胜呢？答案就是我自己。这是罗马书的教导。罗马书说，你必须在意志上做出一个决定，我要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神，献给罪，罪就得胜，献给主，主就得胜。基督徒生命的秘诀在于献上，将自己献给主的人有得胜的生命，只知求平安求祝福，却舍不得将自己献给主的人有失败的生命。那这是关于成圣他的教导的重点。我想把得荣耀这个时候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很想要把这个观念说清楚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在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5章2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8章30节。哈，意义哈，得荣耀表面的意思是信徒得着荣耀，真实的意义是信徒显出神的荣耀。这两个观念有没有不一样？得着神的荣耀跟显出神的荣耀有没有一点不一样？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哈。那个意思是这样子，是荣耀来自于神，人有罪以至于显不出神的荣耀来，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就越能够显出神的荣耀。那有三个阶段，就配合刚刚说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阶段。第一，在未称义之前，罗马书说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就是称义之后，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呢，罗马书说我们是盼望神的荣耀。那第三，就是将来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是得着荣耀，也是得着神的荣耀。好，这是罗马书关于得荣耀的教导。从亏缺神的荣耀到盼望神的荣耀，从盼望神的荣耀到得着神荣耀，信徒的一生乃是为了神的荣耀，我当如何生活才能够更加荣耀神。借着基督进入恩典的这章我没有什么时间了，我先不读了。我想把什么是盼望神的荣耀我所写的再跟大家做一个交通哈，就是再想跟大家谈一谈得荣耀的意思哈。 得荣耀的意思不是我们自己要得什么荣耀，而是我们要显出神的荣耀。神创造人的本意是为了要人显出他的荣耀。在圣经里有讲到说神为什么造人，然后这个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说，神就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名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创造人的本意是为了说要荣耀他，得荣耀就是恢复神创造人类的本意，使人类能够完美的反映出神的荣耀来。那得荣耀简单的说就是像神，就是 God likeness， 像神，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人，所以人应该是像神的。每一个人应该是一面小镜子，反映出神的荣美。可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这个镜子呢就蒙上了灰尘，以至于反映不出神的荣美。所以圣经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基督的救赎，将来有一天罪的灰尘会完全除去，那时候我们就要得荣耀，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完美的显出神的荣美来，恢复神创造人类的本意来。那这个盼望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讲的是罗马书第五章，那这里讲盼望神的荣耀，在罗马书里它有两个意思哈。简单的说就是，第一就是生命上的盼望，然后第二是身体上的盼望。那生命上的盼望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到说，第二种就是盼望是身体上的盼望。他开始讲到说，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现在是在败坏的辖制当中，将来有一天神复活的大能要显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要得赎，变得是像神那样子，就是变得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讲到说在我们身体上还有一种变化，所以不只是生命上的，还有身体上的。那这个我们罗马书往下读的时候是会读到这一点。那这跟圣经的真理，复活的真理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越往下读的话越加的丰富，也越加的甜美哈。这几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已经12点了，我就把大题读一下就好了。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几个说关于我们基督徒生活相当有关系的，大家注意到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主题是成圣，就是基督徒生活有关的。那有一个问题是慕道友或初信者甚至基督徒也常会问的，说啊，那我信主之后我的生活是不是会一帆风顺，然后就如果碰到一些困难，就是说那我信神干嘛，信了也没有用。那你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始就说啊，你进入到恩典当中，然后就是在患难中，他就开始讲患难。在这里跟我们沟通了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并没有应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反而是他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就是说你信神就是跟从耶稣，然后这个跟从会给你带来患难，但是神给你内心有一种力量，是你在患难当中有盼望，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盼望。那这才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是这样子哈。第二个就是说，遇到患难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然后这段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要在患难中欢喜。那说这在患难中欢喜，这也太难了吧？我患难中我就是不怨天尤人，已经是非常非常努力了，还要我再欢喜起来，我怎么能够欢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圣灵动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圣灵所动的工就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然后这个神的爱，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就是显明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说当耶稣的十字架照耀你的心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会被神的爱充满。当神的爱这样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生活中的患难。他也讲到一个塑造的过程，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前面那几句话是常常被基督徒所引用的，就是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我们就想这样子一步一步。那他在讲什么？他是讲一个生命塑造的过程，说其实患难是塑造生命最好的工具。当患难来临的时候，神就是我们学习坚忍。当坚忍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不断的坚忍下来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神就已经塑造了我的品格。当这个品格达成的时候，我就盼望成是变成是一个有盼望的人。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那还有罗马书告诉我们，要我们知道说，我怎么知道神爱我？那刚才已经跟弟兄姐妹有强调过，说啊，那在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后来讲的这两个人啊，就一个亚当，一个夏，哎呦，夏娃，夏娃，该吃午饭了。一个亚当，一个耶稣啊，两个系统啊。然后讲到这个罪与死，因为我一开始就中间就有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完全是根据经文就做了回答。其实这每一个回答里面有很重要，你就每回答一个就打下一个桩子，又回答一个打下一个桩子，然后这真理就在我们中间就心里面就定下来了哈。这段我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哈，这最后两个 slide， 这倒数第二个，第五章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在这恩典之地哈。然后他讲三个事情，三件事情。五章一到五节说，在这恩典之地，我不但得以胜过患难，而且还能够生命长进。六到十一节，在这恩典之地，我不但得以与神和好，而且还能以神为乐。然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在这恩典之地，我不但得以脱离死亡，而且还能得到永生。哈，就是过犯不如恩赐啊。那最后结束就是想借着第五章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来结束，就是借着基督。我因信称义是借着基督。第五章一节三节，还有三章二十二节啊，我与神和好是借着基督，我进入恩典是借着基督，我免去神的愤怒是借着基督，那个章节我都在括弧里面哈。我以神为乐是借着基督，我在生命中作王是借着基督，我得到永生是借着基督，这一切都是借着基督，福音的真谛就是借着基督。我们用这个来做结束。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对神的旨意的明白，也是生活中的盼望。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回去，主赐给我们每个人有生活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每天都经历到主的同在，有神那里来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心中，就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靠着主能够胜过。也求主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塑造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喜乐，也更加的像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